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他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他或者叫他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毒，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 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他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他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听众朋友，今天我特别邀请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到电台来接受访问，跟我们谈谈成熟的特质之一，也就是爱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您好。
在神的教导当中，哪一个成熟的生命表现最重要？
要有爱心，因为爱呢，就是涵盖所有的一切。如果你把爱字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了，圣经呢就不值得我们一看，所以说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把爱从神那边拿出来，这个神就是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神。把爱从我一个人的心里拿出来，这个人呢就不值得我们去顾念。所以说爱是很重要。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也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爱人如己，就是说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耶稣也有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就好像爱自己一样啊。同时他也说，你们更加的要爱神， 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爱心是很重要。
在神的教导里面，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成熟的基督徒哦，他就会看别人，他周边人的需求，他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对于他周边的人特别的敏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你要不要去安慰他们一下，你要不要去帮忙他们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会开始以后，罗马人逼迫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也逼迫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都要逃跑，有时候遇到饥荒，很多人都很穷困。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圣徒需要帮助的时候，教会一些有田有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就会捐出来给那些没有的人，使得他们有的吃。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给世人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有发生一些超大的一些天然的灾害，比如说海啸、洪水、火山爆发那些之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国家需要帮忙的话，第一个去帮忙他们的通常是教会的人，有组织的性的去帮忙他们，他们派医生，他们派出钱出力去帮忙那些有灾害的人。
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做好事啦、行善啦就是爱人。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爱的行动的话，神教我们，我们应该在哪一些行动上面来具体的表现出爱来。换句话说，神对爱的这种具体的教导，在您我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一些爱的定义是什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你所提的问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爱呢是待人有恩慈，爱呢是不嫉妒，爱呢不自夸，爱不张狂，爱不做害羞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不计算别人的罪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在我们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了。
有人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爱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色？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神的爱，约翰福音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耶稣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字，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说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知道 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是从他的爱心里面，不是从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最主要是他有没有爱心。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宝贵的生命智慧给我们，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你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爱的话，就算是赚得全世界，人生也是会感到虚空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效法基督。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最近我熟识的一对夫妇鲍勃和玛丽经历了一段极其痛苦的时刻。他们的儿子，一个爱家的称职父亲及丈夫，因为贪污及逃漏税被收押。他是一个出名的领导级的人物。这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鲍勃和玛丽心都碎了。他们另外的三个孩子先前才因为癌症、车祸以及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分别过世。他们伤心痛苦挣扎了很多年。现在这个好的儿子涉嫌重罪，为家庭蒙羞，让人抬不起头。我的朋友圈里许多熟识他们一家的人都感到震惊与失望。有一位姐妹站出来为鲍勃和玛丽抱不平，她跟我说，她无法理解一个好的神如何能够让鲍勃和玛丽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与失落。我指的是鲍勃和玛丽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他在电邮里写道，琼尼，我深爱鲍勃及玛丽，到一个地步使我为他们又再度经历一个生命里的悲剧而感到疑惑与愤怒。请为我能够相信神必定会看顾带领他们而祷告。现在我能够理解他不只是对整个事件或为鲍勃与玛丽心碎，而是对整个基督徒的名声心碎。这位受惠者自称是基督徒，这对基督的名声当然大受负面影响。但是每当我开始怀疑神对他的门徒太过严厉时，我想起耶稣在被钉死十字架前的不公平对待，被司法的不公正审判，被人性可怕、丑陋、残酷的对待，还有一个充满折磨、残忍、痛苦及羞辱的死亡。当我们回应基督，决志成为基督徒时，这也意味着，如同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里所提到的，包括效法他的死。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画面，特别是如同耶稣般的，在被人诬陷、毁谤以及承受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许熟记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里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同一个祷告般的，当我们思想的时候，足以让人屏息，因为我们祷告要像耶稣般。当我们深切地渴望认识神，甚至能够在如同他经历过的痛苦里依旧能够持有信心时，我们不应该讶异，神就会如此回应，如同耶稣一般，不只是有恒久忍耐，还有恩慈，也涵括被诋毁、重伤及经历排山倒海而来的忧伤痛苦，如同耶稣受苦那般。这也是许多基督徒的真实写照，也是鲍勃与玛丽的现状。听众朋友们， 我期望您不需要经历鲍勃与玛丽般的忧伤及痛苦，但是神若呼召您进一步经历基督般的苦难，如果您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失落及绝望的孤单路途中，我祈祷您能够紧紧抓住耶稣，紧抓住那位能了解每一寸您所经历的苦楚的神，依靠那位可以提供您超出人所能理解的恩典与安慰的神，那位能够临近并充满恩慈，我所认识现在保守鲍勃与玛丽的神。我也请您与我一同为鲍勃与玛丽祈祷，为他们的儿子祷告，为他们的家庭祷告，以及为这位写信给我的姐妹祷告，让她能够有信心，相信神会带领鲍勃与玛丽一家渡过难关。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
彼得后书第一章。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有个媳妇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她很挑剔，总是嫌她不够好。今天说她不会做菜，明天说她不会理家。媳妇看到婆婆，马上全身僵硬，甚至有的时候只要想到她，心里就开始发抖。婆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夸夸她，她就像是浮在云端，开心一整天。但是媳妇总也摸不清婆婆的情绪，今天对她好并不表示明天也会如此，这里对她满意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又挑她的毛病，所以媳妇的心情就因此跟着上上下下。最痛苦的是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会上，什么时候会下，而且媳妇也拿不准该对婆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板起面孔硬碰硬呢，还是忍气吞声以柔克刚。婆婆对她时好时坏，她对婆婆也就摇摆不定。婆婆对她好的时候，她就对婆婆好一点，婆婆不讲理欺负她的时候，她心里就一股气，不愿意对她有任何的付出。她怎么待婆婆，基本上是由婆婆怎么待她来决定。有位母亲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一回掌控她的是她叛逆的儿子，只要一看到儿子她就皱眉头，儿子不愿意听她的话，大声的顶嘴，她也对他大吼，两个人就怒目而视，拍桌子摔门。儿子偶尔愿意合作，妈妈就心软，什么牺牲都愿意摆上。他的情绪起起伏伏都随着儿子的表现而定，儿子不乖的时候居多，所以妈妈多半也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山，脾气大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一跳。当我们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别人的行为决定了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好，我们好；他坏，我们也变坏。我们成了别人的镜子。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别人的捆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天上的神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看，他让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他降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一个人的行为，不管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都不会影响到神。他给他们一样的恩慈跟怜悯，他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世人常常把爱跟喜欢连接在一起，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也很愿意多爱一点。当这个人不讨我们欢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对他好，或是多爱他一点，气起来甚至还会想以眼还眼。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在这种爱中，我们会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就因此被控制住了。当我们学习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态度绑住，成为他们的反射。我不用再去数算这个人有多少好或是不好的行为，值得我怎么样待他，因为我要反射的不是他的表现，而是神的性情。像婆婆对媳妇挑三拣四、恶言相向的时候，媳妇如果试着以神的眼光来看她，她会看到婆婆心里有很多的苦处，可能她对生活不满，可能她缺少别人的关怀，可能她身体不舒服，可能她不够了解她。媳妇如果有神在心中，反射出神的性情，应该是同情怜悯婆婆，原谅她不妥当的态度，婆婆做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地回应他。同样的，当孩子态度恶劣的时候，妈妈如果能够退到神的角度，她会看到儿子的不成熟，还有孩子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妈妈会加倍的包容跟忍耐，学习恩慈的来对待这个孩子。当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缺少了多少爱，我们不再是他的箭靶，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都不会再左右我们的回应。当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闭紧嘴，不要马上用血气来反应，定睛在神，只投射出神的性情跟作为。当我们决定要做神的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别人不能够再影响我该怎么做，而且想要激怒我们的人会很惊讶，他没有办法再得逞，掌控的不再是他，而是天上的神。我们要做神的镜子，而不是人的镜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高清君辉 在家庭生活里面，一般很多琐碎的细小的事情不是生死的问题，在小事上面对神的信心也很重要吗？
对，其实我们这个造天造地无所不能的神哈，他不光决定你的生和死，他还决定你一生里面特别小的事情的发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在你的生活里不是被这位神所看管的，所以在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求靠他。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听听？
你比如说在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里面就讲到一个非常普通的以色列的妇女，她是一个很愁苦的妇女，因为她不能有孩子，别人呢也拿她不能有孩子来取笑她，所以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就讲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她许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能有这个儿子，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让他一生伺候这位神。在第十八节就说，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他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意思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愁苦都给了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能够救他，能够帮他，这样他才可以说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没有愁苦了。耶和华看到他的信，后来真的赐了一个儿子给他。这位普通的妇人也把他的儿子献给了耶和华，后来这个儿子撒母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参与了选择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的这个行动。
郑辉，刚才您举到这个圣经当中的实例，距离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了，那么今天在现在生活，不知道你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上面也有类似像哈拿这样的实例吗？
我们有，最近我们回国探亲，在北京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几年以前去世的，然后他去世了以后，他的骨灰盒就被存放在建立的那个墙的上面，他们把骨灰盒镶在那上面，然后外面盖上一块石板，然后呢写上他的名字，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照片。我当时把那骨灰盒镶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墙还没有完全建完，只有几个骨灰盒，所以我根本记不住那儿的名字，就是那个号码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这次带我们的子女回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见到我父亲存放骨灰盒的地方，所以我就到了那个墓地。到了墓地以后呢，我就带着全家去寻找，可是一下看到那个当时的情景，我就大吃一惊。为什么呢？所有的墙都建立起来了，就像一个迷宫一样，那么每一堵墙的前后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放了特别多的骨灰盒，而且呢骨灰盒盖着的盖子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一下觉得糟了，我说我这下可怎么找到。所以我们带着全家那么炎热的酷暑里面找了2个多小时，但是三回啊转了一点也没找着，而且我们都几乎要迷路。后来我就跟我的妻子说，哎，我们回家吧，我们已经尽了力了。可是我的妻子她没有放弃，她说我们这么远回来应该让孩子看到他们的爷爷的骨灰存放的地方，所以她就说那我们就再去寻找。后来我站在那个原地，我就把头撇向一边，我就看到了，我就跟女儿说，哦，这个就应该是吧，我就过去把花拨开，然后就终于看到我父亲的那个碑。这个时候我的女儿就赶快去寻找他们的妈妈，找到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赶快说，爸爸找到了，爸爸找到了，所以他们就赶快过来。然后我的妻子就告诉我说，在2分钟以前他和我的儿子在一起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找到，就在同时我就真正的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位神就像他照顾哈拿一样，一个普通以色列的妇女，
那么他为自己的声誉来祷告，他这个事情并不关心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可是这位神就照顾我。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家庭也一样，他神不管是在你走到哪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信靠他，他就展现给你。
就辉，刚才你讲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很感动高清在两个多小时炎热和失望当中，可是你就是凭着对孩子对这个家庭的这种感情，你继续坚持下去。你说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看到爷爷存放骨灰的地方，就让我感觉到您对这个家庭的这个爱是很深的。而且你会想到说，来儿子，让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在你们祈祷的时候，居然神就立刻在那个同时让君辉能够找到，这个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是很喜悦，他一定会回答我们的祈祷。不知道高清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或甚至孩子身上，有没有类似的同样的这种信心的见证？
有的，而且我觉得要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的建立起信心更重要，因为他们的培养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愿去培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跟孩子一块儿祈祷，而且我们的孩子他们会从小学会去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和我们一块儿祈祷，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提醒我们来祈祷。我记得在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我们去外面散步，然后突然有一辆车开过来停在我们的旁边，就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个小的黄的毛毛的狗从你们这个散步的过程中间跑过。我们说没有看到，我就问他什么事情发生，这位先生说他的狗丢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他们全家人都喜欢的狗。然后他说你们要看到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所以他就把电话留给我们。那我们就继续散步，我的女儿就说妈妈妈妈，那个我们来替他祷告好不好，让上帝来帮这个叔叔找狗。我当时看到女儿，其实我第一是很吃惊的，因为她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她可以这样小就心想到我们来向上帝祷告。因为我当时我的脑子就只是替这个朋友担心，因为我自己有个狗，我知道她的心情会很不好，所以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朋友的心情很不好，很可惜他把狗丢了。可是我的女儿会提起来说我们来祷告，我说好啊好啊，所以我们就来向神来祷告。我们的祷告非常的简单，是处于一个五岁女儿的心态来祷告的。所以我就说，亲爱的上帝，请你帮助这位叔叔找到他的狗，因为我和珊珊我们都有狗，我们知道有狗的人丢了狗以后心情会非常的难过，就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一个养狗的人，他爱他的狗就像爱他的孩子一样，他是家庭成员之一。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继续的走，我们又沿路走了半圈以后，那个车又停在我们旁边了。那个叔叔说我的狗找到了，我的狗找到了我们看到他脸上满脸放光啊。我的女儿说妈妈妈，你看上帝帮他找到了，上帝帮他找到了。我的孩子立刻就知道神在给我们帮忙。
高清，这两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很打动我的心，就是说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其实是爸爸妈妈很有心放在孩子的脑海里面，否则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可不可以请您很简短的讲一下，你从小你怎么样把这个对神的信靠凡事祷告放在孩子的心里面的？
其实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跟孩子一起祷告，孩子会告诉我们在他学校这一天的学校的生活中间什么事情使他很伤心，什么事情使他很快乐，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一块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让孩子来重复我们的话，会教他们怎么样向神求。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我女儿在学校一个坏的朋友哈，总是欺负她，所以我们就祷告的时候就说，天父请你那个帮助 我，现在有一个男生在学校，他总是欺负我，我很伤心，你可不可以去帮我的忙，让我呢有爱心原谅他，让这个男生改变他的行为。我会说这样的话，女儿会重复这样的话，这样他们就知道怎么向神去求，怎么向神去要。
换句话说，你一定会在生活里面每一天当中安排一段祷告的时间，让他们习惯去向神祈求，是不是？
是的，每次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停下来，来做一个祈祷，这样孩子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祷告。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接受我们的访问。下面我们继续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不知道您对奇迹的定义是什么？是瞎眼突然看见了，是病危得到了医治，或是中了几千万元的乐透，还是撞见了外星人？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奇迹等同于不可能发生的神迹，也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太可能碰到的奇特事件。但是您知道吗？生活中其实天天都有奇迹在发生，只不过是我们把它看为理所当然罢了。举个例子，有位老先生得了新冠肺炎，在医院靠呼吸机呼吸了几天，延长了他的生命。病好出院以后，看到账单痛哭流涕，旁边人都以为他心疼医药费太贵付不起，没想到老先生却说，我活了七十几年，每天呼吸神所赐新鲜的空气，却从来不需要付钱给上帝，真是亏欠神太多太多了。是啊，每天活着能够自由的呼吸，不需要靠呼吸机，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奇迹，值得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不是吗？同样的，您有没有想过能够看见世上美好的事物，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和快乐的歌声，能够触摸新鲜有趣的东西，能够品尝美味的食物，可以感觉到亲友的关怀，可以随心所欲的大笑，能够爱人与被爱，也就是说能看能听，有触觉，有味觉，有感受，可以笑，可以爱，这七种观感的拥有也是一种奇迹。我们可曾为此向造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呢？疫情肆虐，简化了许多不必要的外出活动，有更多的时间回归家庭，有更深的心思细细来思考和品味神所赐的每一个恩典，不再将生命中拥有的一切都看为理所当然。感恩珍惜神所赐每一天的生命，并快快乐乐地享受其中丰盛的恩典。即便是在疫情之下，纵使是在黑暗的世代，我们要如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教导我们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喜乐。这就是属神儿女当有的生命特质。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我们依旧可以靠神得喜乐，得力量，因为神的恩典永远够用。感谢赞美主。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天天看见奇迹， 享受神的恩典。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是什么书。圣经可以说是天书，书中之书，生命之道，是天下全人类的圣书。圣经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巨献，因为圣经里有无数的宝藏，圣经里有无穷的真理，足可以被称为天下第一书。圣经是真理与丰富人生的宝库。圣经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圣经的内容十分的丰富，从宇宙的创造到世界的末了，包括历史、律法、预言、传记、诗篇、书信、箴言、福音、圣灵、教会、永生、教训、启示等等。圣经是书中之书，所以我们应当用敬虔的心攻读圣经，因为这是无上神圣之书，不可以与一般的文学、哲学、科学的著作同样的看待，更不可以与儒教、佛教、道教、回教作为比较，以为可以求其会通，同归于一。因为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更不要为新神学所影响，以为圣经只包含有神的话，而要深深地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也不要仅仅以为圣经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仅仅以为圣经是一部人间的名人大著作，而要彻底地相信圣经乃是神的话。神的话激发人的爱心、信心、盼望，鼓励人长存积极、乐观、向上的心。人若谦卑，虚心研读圣经，圣灵必引领他进入真理的里面。有一位信徒见证说，感谢主赐给我圣经，神的话教导我许多事，我真盼望得着更多的力量来研读圣经。主的话语像光一样，真是照亮了我的心。主的话是我的生命力量。对了，当我们研读圣经，对圣经的权威、启示、末世、正典、新约整本的圣经的关系，每卷书的背景有更深清楚的认识了解。读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研读圣经里面得到帮助、得到指引、得到造就和鼓励。
Water from the well.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